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这个时候他们非常紧张哦，所以就挨近约瑟家宅，在门屋门很不敢进去，进去哦恐怕就要死了，在门口就亲近一点跟他说，我主啊好客气，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抵粮，不是他们罪名就不是敌粮吗？就是奸细啊！哎，我们真是买粮啊！跟你讲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上次真的是付了钱了。他们不晓得家宰是不是知道，真的是、他们的罪名有一个是奸细啊！我们真的是要买粮食，不过也真的是没有买耶，因为是送的呀，因为钱都还我们了，但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是要买粮食。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回去，我们打开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仍在个人口袋内啊，这个好像跟那个情形不一样，他们是在旅店的时候只有一个人看到，是回到家里才每个人都发现的，不过这个时候不必讲的那么仔细，讲重点就好了，他们讲是一起讲或者代表每个人，但重点应该还是犹大在那里讲，犹大是他们的发言人。哎呀，都够啊，现在我们又带回来了，另外又带下银子来抵粮，不知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口袋里。他就说我们给了，他也不要说是你们办事错误啊，你们怎么又糊里糊涂在装粮食的时候又把银子也装进去，他不敢讲说你们错、哦、但是要说错只有你们错，但又不大可能错，哪有人会犯这个错，总之就是银子出现了，总之这个好事情就是银子重新回来了，是个烫手的洋山芋，我们现在吓死了，我们现在西面还在你的宰相的手中，我们又把那个我们爸爸的心肝宝贝带来，他可是千万丢不了的，所以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敢想，我们就把一切老老实实讲，我们又带回来，也不敢贪财啊，我们还带了其他的银子来，真是来买粮食的，我们真的要买，我们真的要赢货良器，我们真的要给你钱，我们没有贪污的意思，我们没有贪婪的意思，没有占你便宜的意思。哎呦，以前为了弟弟，我为了弟弟的梦要把他杀掉，然后为了30色克勒的银子把弟弟卖掉，现在都变得这么好了。各位，我们有时候真的要在危难中，在痛苦中，我们才会谨慎行事啊。不过我们信靠上帝吧，只是在上帝极大的恩典中，不要就放肆了，我们不要担心害怕，但是我们真的也不要放肆，我们应该很喜悦，很有安息的谨慎行事，不要谁放的，不要怎么回事。家宰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收了，哼，收了也没还你们哦，你们真的是买东西来的，我们的主人说你们是奸细、不知道我们主人有没有说他知不知道这个事，不知道，但是我是知道你们是真的是给我了，我收了，收了怎么会又回去了呢？家宰就不谈这个事情了，其实这是一个奇怪的事啊，奇特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我们还是说怎么会这样子，你可不要不知道，约瑟这个银子跟银杯的事不一样，这个就是爱他们的兄弟，爱他们的家人，我不要收这个钱。那家宰说的更好了，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来，是让这些人心中有耶和华吗？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吗？你们父亲的神雅各还信耶和华吗？还信以撒雅各还信亚伯拉罕的神吗？你们父亲神就是你们的神，这家宰会说这些话是埃及人多神的观念尊重其他信仰吗？约瑟有没有带领他的家人信主，包括这些家宰呢？当时带人信主和现在带人信主有什么不一样，会不会是我是你的老板你就要信我的神呢？ 我们都不晓得。我们知道两件事，第一个，埃及人是一个异教国家，第二个，虽然是异教国家，可是这个法老是非常的好，非常尊重约瑟，所以约瑟有可能影响了一下，影响了他的家宰，以至于家宰也能说凡事是在你们上帝的手里，但也许影响的没有那么大，以至于他还不能说这家宰就把自己的神放弃了，我不晓得。但是他说这话说得很好，你们的神赐给你们，你们的神赐给你们这些财宝，这当然是上帝。不过我们当然也知道这是约瑟放回去的，那约瑟放回去是不是又有一点像约瑟的梦呢？就是约瑟好像神一样，他们来叩拜他，而约瑟也真的抄像神一样抄他们生杀大权，抄他们生和死的大权，给他们粮食，也给他们银子，也可以扣留他们。你们的银子我收了，好，现在就是安你们的心，然后就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好，他们见面的时候有没有一声这个问好啊？我们不晓得，但是有更重要的事在下面。家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哦，这个时候才进去哦，还不敢进去哦，要看到西缅出来哦，给他们水洗脚。这个当然是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八章第四节就给人的做的事，就是在中东这是一个风俗习惯。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也有讲，耶稣曾经在那个西门的家里面没有受到这样的待遇。我们看到就是在耶稣的时候也是客人来了要替他洗脚的，现在给他们非常客气哦。银子回来，西面回来，然后又给你洗脚，又告诉你是要吃一顿饭了，然后又给他们草料喂驴，哦，也预备你们的驴，我先帮你喂好。上次大概没有，上次一定没有，因为是把你们当贼呀。他们就预备那礼物，等候约瑟晌午来，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送礼物，要见宰相了。这都是很兴奋，但是也有点提心吊胆，因为怎么事情好像都是好事，但事情又都很怪，也叫人很害怕。二十六节，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手中的礼物拿进屋给他，那约瑟根本没有看中这些礼物，但是也不是给他的，就是只给他看，这些都是你的，因为应该是一大批，然后向他下拜。好，这次下拜跟上次下拜当然都是那梦的实现，不过这次下拜可能有更丰富的意义了。雅各并没有向约瑟下拜，可是雅各送礼物的时候是不是也等于向约瑟下拜了呢？这次可是雅各的礼物哦，预言都实现了啊，梦都实现了。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约瑟很想念，尤其现在看到便雅悯，我说了，他应该知道他父亲当年在他被卖的事上没有份，所以他说他平安不平安？哎，他还在吗？这个问有没有问错？应该先问还在吗，然后再问他身体还好吧？也可能是先问平安是自然的问法，后来想到，哎，他可能不在了，他们这么晚回来会不会出了伤事啊？也可能就是客气的话就先要问平安吧，但是想想哦，也许还是要更要问一下，他这么老了是不是还在，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的父亲平安，他还在。哦，不是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呢、啊，说我们的父亲都是你的仆人呢、啊。他是还在的。于是他们低头下拜，又一次的梦的实现，也像那个家宰所说的，是你们的神赐给你们财宝，是你们的神把这个财宝放在你们口袋里的，你们父亲的神也是你们父亲拜的啊。约瑟真的好像神一样，超生杀大权。二十九节，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
就说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啊，这个当然约瑟来，来了，我想最迫切的就是想要看到自己的弟弟在不在。那么当然他也关心他的父亲，所以他先问他的父亲怎么样，但是父亲怎么样不是现在可以看得到的，那么可是弟弟现在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位吗？他问他的兄弟，为什么不直接问便雅悯？您就是便雅悯吗？为什么问兄弟呢？我想也是要透过这个来肯定他兄弟讲的是对的，因为他原来是问他兄弟的，是问你们有没有，你们还有什么样的人，他们说有便雅悯，现在就证明真的是有便雅悯了，就是这一位吗？他当然知道这就是这位，不可能是别的，但是要确定一下，然后立刻给便雅悯一个祝福，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我们对我们所爱的阔别多年的心所系的，过去的日子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希望将来的日子更好，他说愿神赐恩给你。过去的日子当你这个做哥哥的不在的时候，你有没有受委屈，有受伤，有没有受伤害都不知道，不能想那么多，现在能够想到的肺腑之言脱口而出的就是愿神赐恩给你。在民数记第六章那里也有讲到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我们真是希望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能够把神的恩典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约瑟实在是非常的感慨，这个圣经讲爱弟之情发动，我们要说他没有哪一个时候不爱弟弟，也只是这个时候触景生情特别强烈。约瑟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他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我们已经看过他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听到兄弟在监狱里所讲的话有回忆的时候，他也是就哭了。我不知道在他身边的这些护从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宰相这个人很怪，那包括以前波提法是不是也发现约瑟常常会需要哭呢？他以前的哭是悲哀的，是费解的，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没有像雅各遭遇到那么多在这个长期的这些煎熬，因为雅各在拉班家是20年，那么约瑟呢就是17年的痛苦，但是那个被杀被做奴隶那是实在也是很长久的忧愁伤痛啊。诗篇里面很多这样话，耶和华求你为我辩屈，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那约瑟以前恐怕也常常有这样的哭泣，求神替他伸冤，现在今天这个哭就不是求神伸冤了，因为神实在已经几乎把他的冤都伸光了，神实在已经把他提升了，现在是想念之情，看到他的弟弟他就开始哭了哈。那么这是急忙进到自己屋里哭了一场。那我们可以想象很吃惊啊，大家都很吃惊，连埃及人当然也很吃惊，为什么宰相突然不见了。如果他的兄弟不是太紧张，一定是非常紧张太害怕，他们可能会看得出来约瑟对这个小弟弟有这个非常强烈的感情啊。31节，他洗了脸出来勉强隐忍，吩咐人摆饭，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也为和约瑟同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好，这个吃饭也蛮有讲究的，约瑟是一个人一席，当然他应该跟兄弟一起，如果他们真是兄弟的话，但现在还没有到完全相认的时候，所以就分开了，他是宰相，别人一席。那么他在这里是埃及的宰相，所以大概应该也算是埃及人吧，埃及人已经把他当作埃及人了。如果是这样，我们再一次一发觉得那个埃及的法老很了不起。如果埃及人这么厌恶跟希伯来人，或者是不是就表示跟所有的外邦人一起吃饭，那么他们当然更会厌恶一个外邦人或他们看不起的人来做他们的统治者呢。而 法老居然是在这种厌恶的情形下还这样用约瑟，那非常的了不起哈。嗯，对，我们也想到人和人之间的艰难和痛苦，和愚蠢和短视哈。像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没有来往啊，这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说，我们这些没有受过割礼的外邦人是被以色列人看为是局外人的，但是现在感谢主，基督拆毁了那道隔断的墙，不管是种族的、律法的、阶级的、先天的、后天各种因素让我们自大或让我们自卑，都是出自罪，都因为耶稣基督的慈爱和公义在十字架上所表现出来把它拆毁了，我们很感谢主。这里我们就看到了，约瑟跟他们不能一起吃，因为算是可能是辈分吧，可能是不同等吧，也当然最重要应该是种族的问题。那平常是不是跟约瑟也有人一起吃饭呢？宰相身边总有人一起吃饭吗？这个我也觉得很稀奇哈。有人跟宰相一起吃饭，那么跟宰相一起吃饭，平常跟他同吃饭，是不是一桌呢？现在又变成另外一桌了。我的意思是说，因为约瑟不能跟他兄弟吃，所以现在也不能跟这些埃及人一起吃了吗？是不是他们平常应该一起吃的？照这样写法好像是一起吃，如果是这样的因素，这些因为不想跟希伯来人一起吃饭的埃及人就自取其辱了，因为他们今天因为不想跟希伯来人吃饭，他们也不能跟宰相一起吃。我不知道他们会觉得很奇怪，平常是同吃饭的，当然这个同吃饭不一定是同一桌了。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你不想跟希伯来一起吃，今天你也不能跟宰相一起吃，因为宰相也是一个希伯来人。我想他们是知道的，因为约瑟在监狱里就已经透露他的身份，不像以斯帖没有透露他的身份。不过我们就觉得这很奇怪的事情，十一个人客人一桌，埃及宰相一桌，其他的人又是一桌，哎呀，如果同桌吃饭不是最好吗？当然同桌吃饭用脚踢我啊，像耶稣那个时候那不是很不好吗？我们也想到说扫罗跟大卫也是一起吃饭，大卫甚至是他帮他拿兵器的，后来还要杀掉他了，人真是各怀鬼胎哈，没有真情。那埃及人厌恶，那么他们分开，不过我们也想到说约瑟被卖的时候也是他的兄弟在上面吃饭啊，他自己在坑里苦得要死哈。现在是也是一起吃饭，但是又不同桌了。33节，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诧异。诧异的原因当然是他怎么会知道？那他们彼此之间年龄是很相近，记得他们是有四个不同的母亲，所以即使有人是兄有人是弟，那年龄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因为非常可能这个两个妾啊和妾和这个利亚怀孕那怀孕的时间没有差那么多哈。包括以后的拉结有四个女人在这段时间生的哈，在整个就是7年或者6年之内生了这些孩子的，当然便雅悯是最后生的，回到迦南地才生的，所以他们年龄差的并不多。差的不多就是老少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出来，约瑟却能够把他们排的一点都不差错，众弟兄也就很诧异了。不过我们在这里要想到说，按着长幼怎么叫做按着长幼呢？我说了按年龄恐怕还很难分呢，是按着谁是正室谁是侧室，也就是妈妈，是利亚先吗？利亚的孩子先吗？然后是拉结的使女利亚的使女吗？还是就纯粹按年龄吗？我们在这里想反而还不大容易想得出来了。不过约瑟一定有一个最妥当的安排把他们放在一起，那这很诧异，这谁知道啊？是怎么会他知道呢？我想这都有点增加了那场饭局的一点不安的气氛，诡异的气氛，有点怪，这不是坏事，但是让人觉得有点稀奇。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这恐怕又是当时的一个规矩咯，是要他吃了 众人才能吃吗？当然我们也想到怕下毒的话，甚至跟约瑟一起吃饭的如果有要尝食物的，那么就是先吃了，有酒食试毒的人先吃啊，不是先生传哈，先吃，那把他的食物分出去，这是好意哈。我们也记得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大卫欺骗乌利亚的时候，是乌利亚出了皇宫以后，王送他一份食物，那是犒赏的，其实呢真是有毒的，当然不是要毒死他，而是要欺骗他。这里呢约瑟把食物分出来给他们，也是必然是啊，经过宰相之后给你们的，是祝福的，但是也像我们像箴言里面看到，你跟官长一起坐席吃饭要小心哦，你吃的那东西可能会被吐出来，会被迫吐出来啊，那都是在讲一件事情，我们真的在世上啊，不要贪图任何人的好处，如果有任何魔鬼用任何利益来引诱我们，我们上当呢就会继续被勒索了，我们不要贪图任何这些东西。当然约瑟并没有事，他们约瑟并不是要害他们，但是他们在吃这个的时候，等一下这宰相反脸成仇，他们又受不了。约瑟没有坏意，但是在人间那这种恶意，先给你吃，吃了以后你真是吃不完兜着走，那可多得很了。好，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了，那他们众弟兄就可以吃，但是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5倍，他特别爱他的这个兄弟，至于说是五倍是什么意思，我想就是多吧。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这种饮酒宴乐我也不知道他们能够快乐到什么程度，因为我还是说你没有平安嘛。各位，如果我们够敏感的话，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跟老板一起吃饭，同事一起吃饭，甚至夫妻之间，甚至同一家人之间吃饭，真的能够一起宴乐嘛，一起快乐嘛。那个宴乐当中会有天有不测风云的，像伯沙撒王的那个千人大宴，后来出了好大的事情，伯沙撒吓坏了，就神的手指头在墙壁上写字，然后那天晚上伯沙撒命都没有了，整个的国家也都亡了。宴乐吃饭欢喜，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灾祸突然而来，祸起萧墙，是我们措手不及的。人如果不在每件事上依靠上帝，一起宴乐，等一下一起宴乐的结果就是很多的灾难。不，我们再一次看到，在这件事上，实在是他们不是要受到灾难，是要受到更大的一个祝福。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